one shot, one opportunity. He sees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One moment. Did you capture it? Just let it slip. Yo. 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But he keeps on forgetting what he wrote down. The whole crowd goes so loud, he opens his mouth, but the words won't come out. He's choking how? Everybody's choking now. The clock's run out, time's up, over, plow. Snap back to reality, oh, there goes gravity. Oh, there goes gravity, choke. He's so mad, but he won't give up. No, he won't have it, he knows. His whole back to these ropes. It don't matter, he's dope. He knows that, but he's pro. He's so stagnant, he knows.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周六，然后我下午正好要飞美国，但是在早上的时候就先过来跟一个朋友一开始算是网友，然后后来线下交流也比较多，然后来做播客。之所以选择这个朋友是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是他的身份其实非常，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其他的一些为生计奔劳的人非常相似，其实就是北漂。其次是他也是在一个996的创业公司工作。我觉得过去的一些期我们都请了特别多很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做的工作可能也不是特别的typical 的一些朋友过来做播客。但我觉得就是既然我们当时做这个播客的初衷，有其中的一个是想到就是有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栏目叫 Humans of New York， 是讲纽约城里面的一些平凡人的他的一些生活，然后从一些平凡的闪光点中发掘他们平凡的事情中发掘他们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同样的这一期我就想跟大家邀请到一个就是其实在各方面来讲都是可能有很多相似经历的一个朋友过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朋友我们就把他暂且称之为 J。 对，是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去用一句话概括他，因为他其实早年的经历和到现在做的工作非常不一样。要不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
大家好，然后我是 J， 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区块链公司，然后在做创业。然后我经常就调侃自己其实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北漂。对，然后现在那个之前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然后是做的警察。对，然后在做警察做了九年之后觉得没有什么追求了吧，觉得这辈子不能够这样子一直干下去，所以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吧，然后碰到了一群有相同价值观的团队，然后所以我就辞职，然后出来跟他们一起创业去做一番事。对，
好的，
这样介绍到位了吗？
对，可以可以，随便。这个都无所谓。对，就因为我刚刚已经也提了嘛，我说我觉得你有一些跟我们可能挺多听众都会很相似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先不谈第二段经历，就是现在的经历。就是我相信其实大家对警察这个行业是比较可能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天天在就是新闻里面会听到嘛，但是陌生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他实际的一些危险啊，包括一些细节其实是不太了解的。那从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说你做了九年嘛，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选择走上这条路的？
其实当时也没得选吧，然后因为当时高考的时候考完以后嘛，然后分数也不高。对，然后在一个其实那个时候警校这个只是一个专科， 对，就大专嘛，但是考的分数也不高，然后选来选去的话，从就业前景还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兴趣的点来说，只有警校比较符合当时的志愿，所以就填了。对，其实没有很多人想的啊，我从小立志成为一名警察，那个东西我觉得极少数吧。对，其实也是机缘巧合，然后18岁毕业以后就进了警校，然后读了5年书，然后毕业之后
5年，
对，毕业之后直接考公务员，然后就当上了警察吧，就是这样。对，没有特别伟大的那种崇高的理想。
但是我记得上次你是剧本杀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你说很多人做这个行业，应该是吃火锅哪次，你说做这个行业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去实现的一些理想。
对啊，那种理想怎么说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并不是从小的一个志向吧。可能也是在警校里面通过学习，然后通过一些熏陶，然后觉得哎，我这个工作挺神圣的嘛，然后也会有一些社会责任自己可以感受到。对，然后就怀揣着一个英雄的梦想嘛。对啊，就匡扶正义，对吧，惩恶扬善，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英雄情节吧。特别是对于大部分的男生来说，肯定都会有一些英雄情节，会觉得做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什么成绩，比如说我要抓一个大盗啊之类的，这种对，会有这种幻想吧。这个就跟创业要发财是一样的。你做警察你想破个大案嘛，其实是一样的，这人的欲望嘛，
就里程碑。
对，你说梦想这个我觉得太宽泛，其实也是一种欲望吧。对，你做什么样的事业就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其实这是你的欲望嘛。对啊，
确实是这样的。在警校的课程都会上什么呀？
上什么课啊？上的课程主要就跟工作相关，比如说我们有一门课叫驾驶课嘛，就考驾照。对啊，
学开车啊。
对，学开车，这个可能跟很多大学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那种警体课。对，警体课就学打拳啊、跑步啊，这种可能运动强度会比普通大学会更大。然后剩下的那种刑事技术啊等等，这个肯定是我们必须得学的，因为这个是跟工作相关的。更多的专业课其实是跟未来你要从事的这个职业要用到的一些东西相关。然后比较开心的是没有数学。对，因为我是一个数学的学渣，所以没有数学我觉得挺开心的。
完全没有高数都没有？
没有高数，没有数学。
那真就是像你当时学的是什么方向的？
我学的是侦查。
哦，
对，
所以就是
就是大家看电影那种破案的那种东西，学的是那种。对，然后没有数学。对，然后学的一些侦查逻辑吧，然后还有一些案例等等。对，
案例哦，
案例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一些案子破完了嘛。对，然后学一些别人是怎么破案的，学一些经验吧。对，我们入门的必修课之一就是多看别人破的案子。
OK。
对，就不是那个有句话叫“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嘛。对啊，所以我们就看很多这样别人破的案例。
明白了。
对。
那5年为什么要上5年？
因为当时专科一般是在国内的话，一般是3年嘛。
对。
对，然后当时我毕业以后考那个公务员，正好当时有全国那个第一批的政法干警的招募。
哦，
对，然后考那个又得回去读2年。对，但是不用学杂费，然后然后单位还会有一些补贴吧。对，然后我就考那个，然后又回去读了2年书。对，然后当时学的那2年是学治安管理。
哦，那个就跟刑事侦查挺不一样的。
治安管理就类似于那种扫黄啊、扫赌啊、抓黄啊、抓嫖、抓赌那种东西。对，其实它是一个 自然管理也是系统里面的一个大专业吧。对，其实我是把刑事侦查和自然管理两个大专业都学了，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很多经济侦查这些其实是里面的一个分支。对，其实从大的系统来说的话就这么两个。
哦，
对，
明白了。那所以你当时毕业以后你实际是哪一种警察？
我当时毕业以后第一年的话是有一个实习期嘛。
okay.
对，然后我是在那个做的刑警。
刑警？
对，
就是你从来没做过民警对吧？
刑警其实就是民警是一个统称。对、
哦、
然后民警
来给我们普及一下中国的这个警察。
中国的警察其实这种很多人就公安警察民警其实指的都是统称。对，都是指的警察、
okay.
然后警察里面就分很多警种，有刑警、缉毒警，然后经济侦查的警察，然后还有网络安全的警察。对，还有户籍警，就管户口的。
哦，
对，然后很多人说的民警其实第一印象就是派出所民警吧。对，因为那个接触的最多嘛、
嗯、
对，派出所民警那个其实他们是类似于治安管理的一种警种。对，派出所的警察，派出所它其实是公安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嘛，专门管理一片辖区的治安的一个机构嘛。
明白。
对，所以其实里面是分很多警种的，只不过很多的那个老百姓就反正统称就是警察嘛，然后可能、
嗯、
概念不多的就反正统称刑警啊也好啊，什么警也好，反正都是警嘛。对，
那你除了就是你刑警之后，你这九年你分别做过哪一些警种？
还做过派出所的民警。对，然后
刚刚说的那种。
对，然后在一个我们那边一个乡下，对，做了一年那个派出所的民警，然后还做过扫黑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经济侦查的一些工作。对，然后禁毒的一些工作然后还有网络安全的工作。对，其实挺多的，就基本上大家就看电影里面那些比较刺激的那些类型的那种警种，比较适合拍电影的，其实我都做过。对。
哦，那就是想想啊，你刚刚说像经济侦查，就是我一直听过，但我从来不知道具体是。
经济侦查其实就是打击假货啊。
Oh.
对啊，假货，然后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纠纷的案件，比如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啊，非法经营啊等等，
就集资那种。
对，然后有很多，其实经济侦查是一门专门的类别的警种，然后他们里面涉嫌可以管理的罪名其实很多，但是统一理解的话就是跟钱有关的东西就他们管。对。
哦、oh.OK， 明白。那扫黑就是对于经济侦查你出警的机会应该就没有那么多。
一般这种专业警种是不出警的。对，他只接案子。
哦、oh.
对，只接案，就是群众报案过来，然后他接，然后进行侦查，然后专门的打击，这样
就有人其他的人去专门打击，就比如说去倒他的窝之类的。
就是像那个经济类案件就有一个经济侦查部门吧。
对
对，然后他们去负责专门的打击这一类型的案件嘛。
嗯，
对。然后接案的话，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直接在派出所报案嘛，然后派出所的话他会将案件分门别类吧，然后比较大一点的会要求专门的部门去进行侦查和打击，然后小一点的话一般是派出所自己去进行破案等等立案等等这些程序嘛。对。
扫黑的话你都是在本地做的吗？就是你当时在那个地方。
对啊，对，我扫黑这种东西就不能讲。对
就完全一点
对，完全一点
不能讲。但是对，扫黑就是一般是扫，就是你怎么定义黑你总是可以说说的吧。
怎么定义黑啊，其实扫黑其实这是一种俗称吧，其实学名的话应该是叫有组织犯罪。对，有组织、
哦、
有组织犯罪。
哦，所以不是像我想的那种什么黑社会那种，就不只是
不对，对，其实不只只是狭义的定义啊，你是黑社会，对，然后你被扫了，其实它是有组织犯罪。
哦，这样的，
对，
这个我第一次。
但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黑恶势力吧，对这种，对。
我是感觉南方特别多，
啊，
就是你的那个省份，还有像我老家等等那些地方的。感觉就是还是挺多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光明就有黑暗吧，对，其实哪里都差不多，对，
嗯，
有光明的地方必定会有黑暗嘛，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对，
像这种黑恶势力他们都具体做些什么？
不能说。
真的这都不能讲？
对，
哦，
对，有很多其实不能说。对，
明白。对，因为给咱们的这个听众先就是普及一下，你这应该算是还没有过解冻期吧？
这就是其实很多东西过了
也不能说，
对，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是可以算像科普一样的，所以我才会好奇去问。
对，科普的话就像刚我说的，比如说告诉大家警种的一些分类，对，
哦，
这件事 OK 的。对，
因为我肯定不会去问你是具体扫哪些黑，那这个就有点那个了。
对，其实这种东西就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其实不管脱不脱密吧，
嗯，
对，其实都不太好说这种东西。
明白。
对，其实因为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觉得没有必要去分享出去。因为分享出去的话我就很怕麻烦嘛，因为我不知道说多了还是说少了，有时候，对，
是的，是的，
对，那我干脆就不说好了。
有时候，对，而且有时候说不定黑恶势力也在听这个播客，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打击报复倒是不怕，对，这个其实，
哦，这个也不会，我们
对，从警这么多年，如果你怕打击报复的话，那还不如就别做了。对，这个倒是不怕，其实还是纪律上的一些约束吧。对，就自己觉得，
明白，
讲起来不太顺溜，比较不舒服。对，
当然，
对，
当然你也参与过缉毒吗？
对啊，哦，这个也参与过，
也算是黑的一部分。
那这个不是，这个是禁毒的话是国家很重视的一块工作嘛？对
，OK。
是，但这个也是涉密的，不能说。
当然，当然，我知道。
嗯，
就是，但是我理解，因为毒只在某几个省份，所以你这种是属于被调过去的。
也不，其实每个地方都有。
哦，
对，
是，
只是看大小罢了。
那你参与过？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提过，说你参与过那种国家级的，就是这种的话，它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这种话其实
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你调你过去
啊？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其实也是内部安排吧，我只能这样说。对，
哦，
对，
但他就是他不会再选择还是个等于是个人的表现来看。
其实第一他是看个人的水平吧，然后第二个看整体需要吧，因为这是一个。体制内其实它都是一个宏观调配的一个过程嘛，
嗯，
对，就是把握大方向的一个事情嘛，对，然后具体的小细节由个人去执行就好了。
对，
对，
嗯，然后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个挺沉，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你做这种反问，我会把天聊死，然后听众就哎，这个话题我感兴趣，然后不能说。哎，那个话题我感兴趣，不能说。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围绕你个人，而不是说为了听你这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
嗯
嗯，但是我之所以想问到这两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很核心，我还蛮好奇的是，我相信做这不管是缉毒还是就是扫黑这种，都是会你们会出警的，对不对？就是会出警的话应该有同伴，因为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一个数据，就是每天有多少个警察死掉，就是牺牲。
对，每天有一个，
就是
全国
是吧？
对，全国。
你有遇到过同事牺牲吗？就是你自己的身边
没有，自己身边没有，
哦，
有受伤的是很多，但没有牺牲的。
受伤的那种就是包括有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就是造成那种永久性影响的。
嗯， 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吧。对，其实没有说特别严重的伤，就那种砍一刀缝几针这种，就这种我觉得就也不算什么严重的吧。
天哪，原来你们定义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定义的这种重伤一般是让你失去某个生殖器官的能力嘛。对啊，这种才叫重伤嘛。那轻伤的话，缝几针这种东西就是轻伤嘛，这从法律上的定义就是这样。对，所以刚才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印象中没有说失去什么某一个身体功能的这种伤。对，基本上都是轻伤啊，缝个几针啊，然后过一两个月活蹦乱跳那种，要不就把腿摔断了，然后过两天，过个几个月，对，然后恢复了，就是这样。对，这种东西其实司空见惯了吧，大家也没当回事，因为你做这个工作，这是你的必须承担的东西嘛。
那你的家人就是他们知道你做的一些东西危险，他们会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担心？
这个其实我老婆的话之前她不是特别了解，对，然后
所以就不知者就不怕是吧？无知者不畏。
对，她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一般我也不会跟她说，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跟她说也体现不了什么东西嘛。 对啊，然后我也不跟她说，只是她后来有一些了解以后觉得啊，原来你这么辛苦这么累啊。对啊，其实有时候出去对出去也会那个也会比较担心。对，有时候就之前不了解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对，
我加班的时候他经常跟我吵架，又加班什么什么什么的。对，然后经常就是我在外面出差的时候，他比领导还关注，他就会打电话他说你这个人还要多少天抓到啊，因为抓到人就可以回家了嘛。
对，
然后他比领导还要关注，他还给我下任务，三天之内抓不抓到。这种东西其实很难把握你知道吗，因为你去抓个人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对吧？然后你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我几天就一定抓到他，但他就给我下任务，他每天打个电话，三天够不够，能不能抓到这个人。
这个还挺搞笑的。
对啊，
我真觉得其实挺多在做这种工作的，就是那种定期要出门的，因为警察最是这样吧，因为你比如开个火车什么的，你还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嘛。嗯，
像这个的话你就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啊，
而且还有生命安全的问题。
嗯，
所以你有在任何一刻害怕过吗？
没有啊，
从来没有，
没有害怕过。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我也碰到过那种危险吧，就以前缉毒的时候，然后冲进一个房间，然后突然那里面的人拿把刀对着我那种。
那你没有任何的武器？
那时候好像也没惊慌。对，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脑子是比较空白的。对，因为当时我现在回顾起来吧，其实当时我是比较镇定的。
对
对，然后尽量的去控制那个场面，不要去激怒他向我攻击之类的。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害怕，因为当时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你要越害怕他越会得寸进尺吧。对，对，就是这样的。
你还是有理智。
对，还是有理智。对，但是你要说现在回想起来你要说不危险，那肯定也危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顾得上害怕。这有时候你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反而不怕了，
因为你就是横竖就是那样了嘛。
对，你横竖你没有什么情况会比现在更差了吧。
嗯，
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反而不怕了。
哦，
对，因为很多就肯定很多，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基本上很少会碰到这种极端情况嘛。但是一旦碰到的话，可能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真的就不害怕了，因为没有那种情况会更坏，其实是这样。就我们有些同事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极端危险的情况，就是那种危及生命安全的，基本上当时都没有说想到害怕两个字，想的更多的事情是那种 啊，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这种没有，
那个时候也会想这个，
对对对，会有那么一两秒钟想吧，但是你不会说哎我好害怕啊，我靠，没有这种，真的没有这种，因为我问过几个遇到过危险的同事，没有人会想，还有那种被车拖行了几十米的那种，但是他也没想到说我很害怕，
他就是不放手，
他就是不放手，他就是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抓这个人啊之类的这种。
对，刚刚就你刚刚说到一个还蛮关键，所以你们大家是会交流这种在紧就是危险的情况下的时候的心态的，
肯定会交流啊，就你出来以后就平时在办公室也会说，可能也是互相吹牛吧，哎你这个算什么危险，我那个才危险之类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也会说嘛，他说当时真的是什么都没想，也没有说什么害不害怕啊这些，要么就是把人抓到，要么就想了一下自己的家里人，对，其实没有谁想到啊我马上快死了我好害怕、哦、真的没有这种、哦、就你在极端危险之下你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对，可能我们这种行业的话其实是做好准备吧，可能会更加从容一点，对，换做普通人我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但是至少我接触过的同事的话没有说谁当时吓得尿裤子啊晕倒啊、
哦、那这个是因为你人本能的反应肯定是说想办法去制服对方，而不是说
对啊没有、嗯、确实没有那种情况。
那就是因为之前我也问过你就关于审讯犯人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心理战的一部分，你们以前上警校时会学过这些吗？
也会学过啊，对，会学一些，
但是很多是实战的。
对，
那比如说像你上次跟我讲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审讯犯人的时候，你一般就是会，比如说怎么跟他聊一聊？
怎么跟他聊？其实这个，如果我的话，就是我的话，一般会聊家庭啊，聊理想啊，这种。
他的。
对，他的。不会聊自己，聊他的，其实更多是想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吧。对，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其实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嘛。对。哦。对，其实我更多的方式是换位思考。对，就不是像大家可能觉得啊，这种犯罪分子啊，肯定都是很可恨的。其实有些也是挺可怜。对，但当然了，他做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饶恕他，但是你从客观的他的一些遭遇上面其实是可以会让你觉得他其实也挺可怜的吧。对，
所以真正的警察就是可能做的久了反而没有所谓的嫉恶如仇，他会去
嫉恶如仇其实是一个原则吧，就是不是像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一些演的那种、
okay.
就每个警察都直肠子。对，
Okay.
其实警察是一门杂学，嗯，对，然后警察本身的情感是会比一般人会丰富很多，因为他会了解很多个不一样的人的一些内心啊遭遇啊这些，其实更多警察是多愁善感的那种。对，
多愁善感是什么意思？
多愁善感、oh.
为什么我会想要多车上岗？这个真的是职业病可能。嗯，哦，就是其实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你的同事会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案子里面要跟犯人，因为我感觉当时电视上面的情节啊，嗯，就比如说你跟这个犯人已经交流了很多，然后你可能就是审讯出感情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这个没有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艺术加工吧。
OK。
对，其实，在生活中，
你冷不冷？
我不冷、啊。
可以，我觉得那个人应该已经，我们可以进去了。啊，你说艺术加工？
对啊，我觉得那个是艺术加工吧，就没有说那种，啊，怎么说？没有说那种会跟犯人聊出感情的，反正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没有看过谁跟犯人可以成为朋友的，因为你天生是对立面、oh. 对，你不管做任何工作其实往往最后的目的是要去把证据固定，把他给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嘛。对， 没有谁说，我审讯的时候就跟犯人交流以后啊，我对他动了真感情，交了朋友之类的，不管是同性异性，我觉得没有这种东西。对，其实那种电影里面有些情节我觉得是为了让这个电影显得好看吧。对，那你现实生活中如果警察是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工作根本做不下去，因为你本来是一个原则性的冲突嘛，然后你最后升华成了一个感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除了你个人能力的不专业以外，我也想不到其他的形容了。对，
但是犯人他如果像就是比如说你用一些心理公式，就像你说的去跟他聊人生聊理想这种，他其实可能有一部分会觉得说是把自己的一些真心的东西交给你了，然后你会有愧疚的感觉吗？就我很好奇。
没有愧疚啊。
你觉得这就是在做工作？
我觉得这是你做这份工作应该要承受的东西，如果你不承受这些，不把它让他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那被他侵犯的人他们得到什么，对吧？我觉得警察就是一门杂学，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多愁善感嘛。对，其实你会接触到很多东西，并且你在其中是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正义的伸张嘛。所以你在其中其实是承受了很多东西的。对，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抑郁症，就对，就我们经常去会有一些抑郁症的测试嘛，也是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嘛。其实我们很多同事他是不愿意去测的，如果按真实想法测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有中度到重度的抑郁症的，
不管你是什么经历
啊，
只要是在
跟案子接触的一线的警察，其实很多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都是不健康的。对，这个东西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如果你要我按真实的去测，可能我也是重度的抑郁症之类的，但是很多的警察他全都是靠着，你说他是为了生计也好，或者是为了其他的为了理想也好等等，他最后他还是选择坚持吧。对，就一直守着这个底线，没有让自己的精神去跟着一些负面的情绪走。因为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那个社会里的清洁工嘛，就很多负面的东西是我们负责把它扫除了嘛。
对，
所以那么你肯定会沾染一些负面的情绪在。对，如果你一直不坚持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在精神和情绪上面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对，所以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比较坚强的吧。对，就是很多东西我会选择性的去把它忘掉，就我经常会跟我老婆说，哎，你要学会自我调节，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在一个情绪上面一直钻进去等等等等这种东西。然后我老婆还经常说，总是要我学会自我调节，自我调节个啥，自我调节。对，我是学不会自我调节。其实你在一线民警里面，很多人他都会自我调节的。
明白。所以其实，但是我觉得这个侧面上也反映了，其实这些警察的心理状况其实是被忽视了的。就是，
其实现在是有重视，但是重视的结果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在我离开之前吧，其实是有重视，我们也有
你说国家，
对对对
，OK，
对，然后我们也有负责心理咨询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就必然要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你从源头上无法治理，你从旁边去保护他，其实
只能
说是在你不舒服的时候给你揉一揉这种感觉，
治标不治本，
对，是这样，
因为你就算解决了旧的，你还有新的。
对啊，因为你在不断的接收嘛，然后你没有地方去，就你给你提供这些心理咨询之类的，只能让你释放出一部分。只要你还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那你必然是要接收各种各样的负面的讯息，当然也有正面的，就是你破了一个案，然后对方给你送个锦旗呀，感谢你呀，或者你捡到一个流浪的小女孩小男孩，然后送给他父母，大家感谢你，其实会有很多光明的东西去做一个对冲吧。对，其实都是会有好跟坏的。
明白。
就然后你所有的你都得接着，对，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接收情绪的状态，不管是好的坏的，反正你都接着。
所以我感觉其实很多警察可能他们需要冥想。
冥想，
对，
他需要宇宙维修，禅与宇宙维修，真没有时间冥想。
那是这种，当然这个就扯远了。但是就是时间其实都是有，你十分钟你坐在哪个地方你都可以，你走路也可以，就这些，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这个能呈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就是我觉得人就是就像你说的自我调节嘛，那你取决于你自我调节的技巧啊这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那关于网警的这一部分能聊吗？
不能。
也不能。
对。
因为 OK， 我觉得做具体的倒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网警可能对网络暴力在这上面的理解应该是比较深刻的。
其实更多的是过滤一些有害的信息吧，然后去传导给普通的老百姓吧、
okay.
然后一些谣言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一些在网络上的不好的一些行业啊等等这些东西也需要人去净化嘛。其实现在互联网相对于一个另外的一个社会体系嘛，对，其实这个网警这东西就是在互联网上去做执法巡查的一个警察的一个警种嘛。 对，
对，
其实是这样的。
那就是有一些，因为其实我刚刚说的网络暴力可能其实这个它也不一定犯法，就比如说大家都有言论，所谓的言论自由，但是就是你们看到的话可能就不会去真的去干预，如果还没有到特别严重的阶段。
如果不是谣言的话其实你没有也没有办法去干预它，谣言的话肯定是会管的。对，那么肯定有很多的，如果在听的肯定会在想啊，我以前丢了一个自行车啊，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找到啊之类的。其实我想说的话，其实全国的警察只有20000个人，
这么少。
对，中国的警察覆盖率是很低的，中国13亿人，全国的警察只有20000个，
真的
每天还要死一个。就其实你从区块链的行业来说，这是一个通缩的原理、啊、每天自带销毁属性一个。对，其实这些人其实他怎么说是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的职业了。
那肯定。
对，就是抛开部队的不说，因为部队他更加是保命性质的，
当然
对，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阵亡不阵亡，牺牲不牺牲。但你从警察公开的数据来说的话，至少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的数据是每天都有一个因公牺牲的，而警察的全国警察只有20000人。因为这个数据是可以比对得到的，就我以前在乡下的派出所，我一个人对应要管6000人。
哦，
对，所以其实警察一直是超负荷运转，然后中国的治安已经这么好了，对，如果你去过其他的国家、你可以感受得到，对吧？你凌晨2-3点在马路上你不会觉得害怕。
对
对，是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对，但是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地方只有20000名警察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很多的普通人对警察是有误解的。
对，
他会觉得为什么我丢了一个自行车你没有帮我找到，是不是因为我丢的东西不够大价值。那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只能去尽量的维护较大的隐患点，优先去解决它。
嗯，
对，只能去尽量的保护绝大多数的权益，让这个社会尽量的去稳定在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如果说每一件事都要做的话，警察你给他一天48小时他也不够，因为本来就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
嗯，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很多警察都是很辛苦的。对，因为我自己做过，然后现在出来了，我是这么讲。对，然后我如果还在做，我同样是这么讲，因为这是很客观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人。对，然后所有每天这么多个鸡毛蒜皮的事，因为我今天以前我在派出所我值班的时候是24小时嘛，
嗯，
对，一个班是24小时，就不管是什么时间 反正只要有人打电话要求要出警，那我就得去。我最高记录是一天55个警，
55个，24小时，
24小时一天55个警。我从第一天的早上8:30接班，
嗯，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晚上差不多吃完饭7点多才回家，
那就已经超过24小时了。
对啊，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我这样的状态。
他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这样的状态，我维持了3年。
难怪你能接受996，当然其实996我也觉得不累，但你这是007啊。
我996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不怎么累，
嗯，
对，因为跟我以前比起来的话，你觉得这个东西都很 OK 了。其实你晚上又不用熬夜，对吧？
是的。
对，你996，你晚上回去你
也没事干，
对啊，
工作一下更好。
对啊，
嗯，
是啊。但是你相对我以前那种状态，因为我之前抽烟嘛，对，
嗯，
然后我累到的程度就是凌晨2-3点钟了，然后就想在沙发上靠一下休息一下，
嗯，
然后点了一根烟，然后那根烟，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就手夹着那根烟，
然后就烫醒了，
就差点就烫到我的脖子，是我的同事进来看我才把我的烟打掉，如果他不打掉的话就烫到我的脖子了。但是我的那个，但是冬天嘛，我穿了一件圆领的衣服，那领子的烫了一个洞，那个时候我还没醒，差点就烫到我的皮肤了，但是我的同事把我的烟打掉了，对，
哦，
就已经累到这种程度了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的人民公仆是真的。
对，其实很多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在节目里多说一点。
对，你多说一点。
对，其实这个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个对于警察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吧。就很多人对于警察当然正面负面的影响，这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去造成了这样的影响，对吧？但是从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的警察他确实是付出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身体和精神上面吧，都基本上是全心全意的付出了，不管他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其实他已经是在超负荷的去贡献自己的一个热情了。
对
对，就很多警察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的，就颈椎病这些都不说了。
对，
因为审讯的话有时候一坐坐20多个小时，这种很正常。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搞案子的时候，我审讯那犯人，我当时因为那时候也比较早了嘛，然后审讯加做材料一起整整48个小时没睡觉。对，在一个那个一个很比较潮湿的一个一楼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当我出去的时候，别人说我的脸都是苍白的，好像几天没看到太阳的那种状态。
嗯，
对，其实很多的警察都是这样的。
你们审讯完即刻就要做材料？
因为我们班是有时间的。
哦，所以是有就是所谓的指标的。
不是，我们办案就是从法律规定上，就从一个嫌疑犯然后进了你这个执法办案区，它是有一个时间的，你必须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就得把这个人的口供给突破，或者说是拿到相应的证据，去形成一个能够把他进行一个强制措施，不管是取保候审啊、拘留啊之类的一个强制措施的一系列的法律材料，你都得在这一个极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来。
所以
整个节奏是很快的，中间没什么喝水啊、吃饭啊，没有睡觉，没有。
那其实犯人的状态也极限呢，就是不，当然你的状态也极限。
其实我们经常有开玩笑嘛，我说熬死对方的同时把自己熬死了，就是这样。对，
但你们应该几个人会负责一个人？两个人？
一般是2组到3组吧。
哦，所以是车轮战，等于是。
嗯，就换班嘛，因为你给你审讯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对，中间还保证他吃饭、喝水、上厕所、休息时间。睡觉可以睡啊，但是会不会说让你在家里睡个8小时？那是不可能的。对，会尽量的给你基本的休息时间，
权利保障。
对，保护人权嘛。
那是因为他如果要真拿这个去指你的话，或者指警察的话，他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啊，他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你在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在你保证程序尽量合法、尊重人权的情况下，你得将一个穷凶极恶的一个分子 把他教育得很好，让他向你吐露真心话，或者说你要从很多固定的证据的地方，然后去将他绳之于法，其实里面就有很多冲突的地方。对，因为从人群角度你得关心他，对吧？
嗯嗯嗯，
要不要吃饭啊？
嗯，
要不要喝水啊？
嗯，
要不要上个厕所啊？要不要睡一下？
嗯，
对吧？保姆式，对吧？
嗯，
但是你从法律和从你们对立的角度来说，对吧？你要他，你给我坦白交代了，
嗯，
对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冲突的过程，都是一个处理矛盾的过程。对，所以对于警察来说，他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内部也有很严格的监管的条例，
不可以虐囚那些什么的。
刑讯逼供这个早就没有了。对，
okay.
这个其实很多我看网络上的一些叫嚣，我有时候都想笑。对，那都是，
这个应该多说一点。
那个都是我怎么说呢？那个都是乱讲的吧？我觉得，对，
okay.
只是没有精力去跟他较真。
Okay.
如果全国有200万警察的话，我相信这人刚刚发帖他就被抓了。对，现在只有2万个警察，没人顾得上。其实很多警察并不是不想申辩或者说是解释，而是顾不上。
嗯，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跟别人扯皮，
嗯，
去做这些事情，
嗯，
是没有的。对，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就有些同事被人抹黑了吧，对，他也选择默默承受，他只是解释说我没有，我不会这样。对，但是你要他去跟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去纠扯，他自己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并且这个工作做不好的话是会面临着追究责任的。
OK，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限制的公务员的一些法律，包括我们内部的一些监察程序，
嗯，
但你的工作做得不好或者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是随时面临着牢狱之灾的。
哦，
对，所以警察的工作是高强度、高矛盾性、高冲突性，并且高风险性，不是死就是坐牢。
而且做得不好，那你就是做得不好是肯定会被，像你说的被追究，那做得好的，你觉得现在的制度下有被足够的激励吗？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牵扯到体制内的一些事了吧，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说了。其实因为说不清楚，我是觉得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就我刚刚问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可能没有办法回答。
对，其实就荣誉激励这些方面，其实也一直在重视嘛。
对。
但是你说每个人得到他应有的东西，那是不可能
的。
对，这个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说，警察这个职业的话，就是一个要很细节，并且承受能力很强的人才适合去做这个事情。对，如果现在有听众你立志要当一名警察的话，你就把这个节目好好的听一遍，然后考虑一下。我之前看过一些视频嘛，就我看那种英雄联盟很多那种直播啊，十几岁的那种小孩就碰到职业选手，就说哎哥哥我想打职业，然后就被职业选手教训了，弟弟你还是别想了。对，其实我这个也是跟，如果你是立志当警察的，那我也跟你说，你把这些东西你都想好了，然后你再说你去尝试，要不然弟弟你就别想了。对，因为这个我之前身边就有人啊，就有人因为一个案件上的失误就给判了那个缓刑。
OK。
对，是那个有他主观的一些小原因，对，也有客观的一些原因，
嗯，
但是处罚就是很重。对，然后就你本来辛辛苦苦一直在做的事情，然后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对，
对，导致了犯罪嫌疑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或者说是减轻了很多的处罚的话，那么你就会被追究。所以这种，就我说了，这种警察的精神压力就是在一个对立、矛盾、负面的正面这种不停的交错去形成的一个精神世界。对，因为你想把事情做好，但是你又是一个极端疲惫的一个，
你是个人，你
情况下，对，就难免会犯错。对，然后 你是想伸张正义的，但是你每天要接受的是很多的负面情绪，看着很多人的悲欢离合，
对，
然后看过很多人的失败的结局或者经历，
对，
然后你是想打击犯罪嫌疑人的，但是你在对待犯罪嫌疑人里面，你还有一种关怀式，吃不吃饭，喝不喝水啊，要不要睡一下，
对，
就你一直在不停的对立对抗矛盾，正面负面，你的精神世界不停的在做转化，
真的非常
是。然后你本来是个警察，你为了破案，你要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放到罪犯的精神世界里面去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是，
对，然后你又不停的换位思考，就你就在一个不断的切换转化，并且一直要保证你能找得到自我的一个这个精神世界中，对，不停的去游离。 对，
其实因为我刚来的路上我就看了一篇文章，就发到群里了，然后就是在讲他前面一开始是在讲那群就39个那个越南人嘛，然后他们其实之所以选择偷渡，就是因为真的太苦了，就是在越南，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待在越南，为什么不能就是哪怕可能就忍受一下，然后那篇文章就说，其实越南的贫穷程度是真的超乎人的想象的，就是为什么当时同样的去就是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选择去美国去偷渡，然后就可能你就面临着就是这种冻死，就是那个冷藏车冻死的危险，你都要去。所以其实就是那篇文章里面讲了很多细节吧，但是特别特别震撼。但是就是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愿每一个他那里题记他就说，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所以其实同样的道理，会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就是有这个社会能够有对这群不管是像城市里的环卫工人每天起早贪黑的，还是说像这种人民公仆就24个小时48个小时不睡觉，就为了让整个城市治安都特别好，就是其实这个社会还是真的应该对这些多一点关注。所以今天你说这些，我觉得远比你分享可能某一个案子就是那种激烈或什么之类的要有可能有意义的多，因为我会觉得那些你如果你只是追求一个艺术上的那种精神刺激，你完全看电影看小说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真正意义上警察就是人民公仆他们平时心理上的压力，然后还有他真正经历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反而是这些艺术作品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当然可以，你不用听，就是才是最最最重要最珍贵的，你去就行了，就是我们会插一段音乐进来。The moment you own it, you better never let 跑回来。
继续。
嗯，继续继续。我倒是没有想到能够挖到这么深，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嗯，那就是对这段经历我觉得聊的也还挺多的。我觉得最后可能关于这段经历，我想问一下关于你个人，就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好警察的品质，就刚刚你也说了很多嘛，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觉得你最应该说适合的品质是什么？
我最适合警察的品质吗？
或者说你就说做一个好刑警的品对，做一个好刑警的品质是什么？
比较坚强吧，我觉得
就是这个。
对啊，
不用太多别的，就其实可能很多人会想，
其实你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要说的比较具体，就是坚定有韧性吧。
嗯，
对，就你很多事情你得坚持下去，不管是你精神上的一些冲突纠结，或者说是你身体上的一些疲惫，以及你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要去做一些很多的事情，你都得坚持，并且去韧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你做的很多工作，你碰到瓶颈或者困难的时候，你还得继续坚持。
嗯，
对，我觉得就是坚定和韧性吧。其实这个其实是做很多事情都需要的东西，但是你做这个的话，我觉得更加是需要。对，就不要怕困难之类的，就一定会有一个韧性，不断的越压迫你，你越能够积极的去面对。
你当时会寻求一些就是外部的支持吗？就不管说是有些人可能通过，当然这个就是极端一点的例子，就是可能有些会读佛经，或者有些会，对于你来讲你都完全是把它内化掉了吗？
就不想，我就是不想。对、
okay.
我觉得我今天我就不想昨天的事，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调节方式。
这很厉害，就是放下的能力。
对啊，我就今天我就不想昨天的事，就哪怕我昨天碰到再多不好的地方，我睡一觉我第二天我不想它，因为我克制力比较强，我可以一直克制住自己不想它。那你坚持一个星期以后，你就再想不起它了。对，这可能是我自己调节方式。就有些人他喜欢喝酒，
嗯，
然后喜欢跟朋友出去吃饭喝酒聊天，就大家不吐不快叽里呱啦喝一顿酒，醉了或怎么样就算了。
嗯，
对，其实很多公安喜欢喝酒也是这样，他有一个宣泄渠道嘛。
对，
因为我自己我不爱喝酒，我也不喝酒。对，是啊，所以我就自己选择一个我能够去抒发的一个方式。就也不单单是警察吧，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宣泄的一种方式，会有一些爱好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也是宣泄他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把不想做啊做了的一些感受给丢掉。对、
嗯、
是这样。
那经过了9年以后，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接触到区块链的？
当时我也是在关注这个吧，因为当时我离职之前是在做网警嘛。
对，
对，我也是在关注这样的事情嘛，然后自己研究一下，觉得
是哪一年？
2017年了吧？
那时候正好应该有很多人在网上讨论这个事情。
对，2017年，我记得2017年那个是大一个牛市嘛。
对，
对，关注度比较高嘛，然后我就看，我说这个东西也能炒嘛，对，就看嘛，因为出于那个时候出于职业敏感性嘛，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利用这个东西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
对，然后当时也是说先关注一下嘛，然后大概是后来就接触到了我们现在团队的一些人嘛。
对，
对，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先在网上认识，然后再接触到，然后聊到，因为就我们这种，就我之前做这种职业接触过太多人嘛，其实看人还挺自信的。
对，
对，然后就接触一下，觉得哎也挺靠谱的。然后怎么说呢，离开警察也是觉得第一个做久了，对，做久了觉得也挺有点厌倦了吧，其实觉得有点累了。对， 但你说这也不是放弃的主要原因，放弃主要原因还是我个人吧，个人的性格是觉得啊，人的一辈子不能够只做警察这样一件事就一直做到老。
嗯，
对，我个人其实是比较想再闯一闯，或者说
追求，
对，想再追求一点物质也好精神上也好更大的一点东西。
嗯，
对，其实就是不安分呗。
对，
其实说白了就不安分，有那么一点点小野心嘛，对，想做一点更大的事情，并且反正自己也挺自信的，觉得我出来了也不会做得比别人差。
嗯，
对啊，因为警察的工作我说它是门杂学，不是人能做好的。
对，
那我自觉得我做的还可以，那么我出来以后我觉得我做其他事情也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当时就是这样。
毕竟是两万中挑一个，这也不多嘛，这个就后面的零也没有那么多嘛。
对呀、啊，我觉得其实就我就说这个其实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人挑出来去360啊阿里巴巴。
哦，
对，
做安全吗？可能
对，做安全
方面
的一些东
西、啊、我想
或者对一些啊内部监察的一些东西。对，其实也有少部分人去跳出原本的一个圈子去另外一个圈子去闯。
嗯，
对，但是很少，很多大多数人是说没有勇气嘛，是觉得你接触的这个东西就专业性太强了，就你接触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在社会上有适应性的一些东西。
你说警察？
对，就你在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你在社会上这是没有适用性的东西。
嗯，
对，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自我否定嘛，就觉得我跳出这个体制以后在社会上没有饭吃，因为没有这样的岗位，好像
对
你什么审讯啊抓捕这种东西你在社会上啊这有什么用啊，对吧。对，其实当时我也真想也是鼓起了勇气吧，然后现在出来了以后感觉还行。对，其实警察给人最宝贵的东西我觉得啊、就是一种坚持，然后一种观察力吧。对、
嗯、
这其实是你在长年累月的一个工作中其实锻炼了你一些能力。
对，
这些能力其实是普通很多人没有的，其实因为你不做那种专业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也锻炼不出来，就观察力啊总结能力发现一些小细节的能力。 对，
对，
然后一些就找到一些突破口的能力，其实这个也挺宝贵的。然后还有一些是杂学嘛，就你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
对
对，其实这个也其实也算是一种社交能力吧，如果你拿出来说的话，
审讯转化成的那个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就对啊，你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嘛。对、
嗯、
对，这个你不跳出来其实你也没有归纳出原来我还有一些优点。对，
我觉得很多啊，就是包括这种，就包括你调查能力，就不是说什么你原来肯定是有一些职权，但你不会滥用嘛。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那个发现呢，还有就是可能对于一些蛛丝马迹，就你可能在一开始就能够闻到它比较哪里奇怪的味道，或者是哪里就是它可能是有商机什么，这个你可能应该比别人要敏感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发现细节其实更多是阅历决定的。
OK，
对，所以你说商机其实说白了我也发现不了。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其实我是从外面跳进来的。
嗯，
我的阅在这个圈子里的阅历并不多，你就说嗅到商机之类我觉得我嗅不到。对，鼻子是失灵状态，如果你说我换到以前的行业嗅到别人嗅不到的线索，这些我可以嗅到，因为我有那个阅历了。
嗯，
这积累的嘛，在这个圈子里面、嗯，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细节的敏感力，但是你更多的要你的阅历决定的，你的经验决定的这个东西、
嗯、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慢慢积累的一个东西。
那你因为你的现在的同事还是跟原来同事挺不一样的，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厂出来的嘛？
对，
基本上都是吧，
基本上都是。
嗯，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他们会对你过去的经历好奇吗？
啊，也会好奇啊。对，
但是你觉得就是可能他们就你从他们身上你学到了什么呢？
对，挺多的。就怎么说呢，就确实啊、跟我以前体制内部一样的是大家都会很爱学习嘛。
对，
会不断的逼迫自己去更新你的体系， 你的认知这些，
是的，
对，然后并且很善于去从一个圈子跳到另一个圈子。
你说在这里的人，
对，对，是，就这种互联网公司也好，创业公司也好，他这些年轻人都会很善于去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他会很快的去转变自己的角色，对，但我指的是优秀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些是以前啊，我在那个体制内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体制内最忌讳的就是跳来跳去，对，稳定是最第一核心嘛。就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你的啊、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以稳定为前提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的就是一个就保卫社会稳定的工作了，
对，
所以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事情要做得稳。
对，
而现在出来以后，其实身边的很多年轻人他的想法是天马行空的，
对，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我觉得是我可以学习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你教给他一个新的东西，他哪怕以前没做过的，他会很快的可以上手，
嗯，
并且人都会很爱学习，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书籍会让自己去看，对，其实我来了以后，老板也给了我一些书看，他说，哎，你可以看看这几本书，我有时也开玩笑，我说我在这里一段时间看的书比我以前9年都看得多，因为以前第一也没时间看书，而第二个就因为做的东西比较窄嘛，
对，
其实对于你专业等等要求都比较窄，你一旦上手了有经验了以后，其实你可以靠经验打天下的，对，其实是可以靠经验打天下的，因为很多什么新技术新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你专门学一下就好了，不用你时刻有一些书籍去让你更新，这也是一点，对，因为以前我们那就我们内部这些书籍其实更多是前人的经验，而不是说有很多人会像现在会什么增长黑客啊这种书，
对
会写出来给你看，对，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所以这其实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当时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就这边机会是很多，但我始终会觉得，如果你人没有在，比如没有在北京，你是挺难去发现哪个岗位的招人，然后你也不知道哪个适合你，就是我觉得这种勇气可能已经大过说你放弃原先的，就是你当原先的职位了。
嗯，
那你当时是怎么在这个浩如，因为你就像比如说你随便的一个人在南方的一个省份投一个简历，你可能都不一定听得到，就是你怎么样做到首先选择这个地方，然后并且还能够让他们愿意跟你聊一聊呢？
嗯，当时的话我是先认识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人，因为先是在网上聊嘛，大家都聊区块链等等东西嘛，对，认识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人，可能就现在说吧，就内推呗，
哦，
就说啊，对，我推荐一个人怎么怎么样，还可以，要聊一聊。
然后他知道你是
知道，对，知道。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来了，但是来之前我肯定是没有动用我的那些权限，我完全是在互联网上搜的，对，就是把这些这公司整个的团队啊、经历啊。对，包括他们以前经历过些什么都看了一遍，
明白，
然后觉得是打过逆风战的一个团队，对，打顺风战其实我都不看重，我看重的是这人怎么从零做到一嘛，
对，
就从困境中冲出来，然后我比较欣赏，当时才决定来，然后跟老板面试的时候谈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挺不错的，对，然后就互相肯定嘛，
他也相信你，
对，他也觉得我还可以，就说让我先做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但是他们只是试一试，对，并没有多看重我，说实话，对，我觉得并没有多看重我，因为当时大家都不了解，你要别人很看重你也不可能，因为你以前也不是，
你不是那个，对对对，
对，你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嘛，你是跨界而来的，对，所以你需要时间去证明你自己，对，当时给你是因为觉得你也还 OK，
对，
然后你就试试呗，对，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这个团队 OK， 那我来了我肯定会证明自己的，我也没想太多，对，
那你没有，但是你当时甚至没有做过跟你现在就是这个相关的，
没有做过，我现在是做的用户增长，
嗯，
对啊，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这种，我们以前只有 犯罪率减少，没有用户增长。对，所以做的也是全新的东西。
但是来的时候，来之前他就告诉你这个是你的，其实也没有吧，
没有，
他可能就是随便让你试试看。
对对对，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班，他是让我去找软件里的 bug 啊之类的这种东西，
就测试。
比测试还稍微低端一点，就你肉眼看呗，哪个地方字没写好，哪个地方内容有漏。
哦哦，那也是测试。
对，
你不能把测试当得那么高大上的。
然后当时我做了两天吧。
OK。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来这如果是做这个的，那我还不如不来。
哦，所以你是有过这样的想法的。
对，并且我去实施了，就有一次开会，我就直接跟老板说，我说我来讲两句，然后就把，不是在黑板上嘛，然后用那种水性笔写，我就把笔接过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们的运营应该这样做，我们的用户增长应该这样做，然后当时他们就前段时间就吃饭的时候说，那时候我刚来是觉得我挺屌的，对，因为我做事就这样，就其实也跟以前的一些经历有关。
嗯，
对，就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嗯，
如果你让我做的是这个，啊，这不是我本来想做的，对，那么我就马上就会去打破它，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坐等靠。
嗯，
对，这也是以前的一些经历吧。
嗯，
是你在做公安时，你去坐等靠的话，那可能人都死了，
对
吧？
对，
都是自己主动去突破。
对，
所以有时候跟老板吃饭，老板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面试好像是我在面试他啊，不是他在面试我。对其实我就是会自己想的比较多，但是我一旦做了决定以后，我就要全力以赴去把一个事情去给突破掉，而不是说你安排一个东西我就待在原地就好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性格。
那他们这种，因为互联网它有一套所谓的，就首先第一，其实我也做过互联网，
对，
但是就是可能我会知道在一些大厂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所谓的方法论吧，就是增长，因为他们过去也是有一些经验，但是像你当时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你是如何去有那个勇气或者底气去告诉他们说增长应该这样做，或者是什么什么应该运营应该那样做？
因为他们也是互联网过来的吧，其实你说白了他也是跨界啊，
但是他就是产品，我觉得本质，
我觉得两个行业，我也是跨界的，你也是跨界的，你为什么比我懂呢？
哦，所以其实就是，嗯，
对啊，其实大家都不懂，说白了，就可能你以前是有一套方法，但是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你的方法有用啊。
嗯，
对啊，那你也不能说我的方法是错的。其实当时也是说，孤注一掷吧。就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那你让我先做了呗。
你就来都来了。
对，来都来了。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再做你的呗。
哦，
对，或者说做得不好是我没本事，那我走人呗。
对，反正就来都来了，就干脆就
来都来了，我就觉得要做我、要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对，没成的话至少你也学到了，知道这是不行的。
对，没成的话证明我不适合这个社会。
那不一定，那也没有。我觉得
不，我觉得就你做一个事情你就全力以赴，把你所有会的东西做放在一个事情里面，这个事情成不成会证明你的价值的。但是我来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价值。
对，
我虽然是跨界来的，对，虽然我以前没做过，但是我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互联网本质核心就是你说的是学习嘛。
对啊，
这个不是说你有经验，就不是说像一个警察履历写办案经验丰富这种。
是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做了这么久，我发现其实以前用的很多东西其实你都可以用得上。对啊，用户是什么心理啊，对啊，然后用户是什么需求，你会很快的 get 到他的点。
对
对，
我发现了。
对，因为用户的心理比你以前接触的更直接更单纯，
他不会去想办法跟你对抗。
是啊，对啊，就你说哎你有什么需求啊，是吧，你会去引导他去说出来吗？这很简单其实。
对，因为你不是博弈嘛，说白了、
啊、
你是共赢。
我不是博弈，
是
我是为了满足他的需求，我是去满足你的一些要求，那么你会很愿意跟我讲一些东西，那么我站在你的立场，我会很容易 get 到你的点，
就做就行了。
对，所以我当时我基于这些东西，其实我自己是有个分析的，我觉得我能够 OK。 就你不管是做运营做增长，其实你 更多就是给用户去打交道，然后通过一些数据一些点去满足用户的需求，自然就可以把用户整整做起来。
嗯，
对，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么听你讲起来反而变成了你是变成超维打击就是你过去的经历来了这儿就是都可以用到嘛，就是说白了
都可以用到，
而且更简单。
对，更简单，是就跟用户沟通起来其实也就我现在就是觉得跟用户沟通比以前舒服多了，对吧？因为你没有对抗啊、哦、对啊，你没有对抗
比以前舒服多了，
是不是以前舒服多了？
可还行。
如果以前你把犯罪分子当着你的用户的话，那个用户绝对是一个刁民对吧？你很难跟他沟通因为他不停的在对抗你，然后不停的欺骗你。
他会欺骗你？
那肯定会欺骗我、
啊、用户不会欺骗你
对，用户是不会欺骗我的。
他没有必要欺骗。
对，因为我要满足他的需求，他就巴不得说更多的他认为对的东西全部都给我，我只是在其中分析他的心理，把最有用的挑出来就好了。
嗯，
但你以前不一样，以前他在对抗你，他有真话有假话，你得分辨这些东西的话，那是两个难度。其实
所以听起来其实警察这个行业就或者职业做过的人，他可能在很多行业都能够胜任。
对啊，
因为你
跟人打交道的行业都能胜任。其实总结下来，
包括你刚刚你说的，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启发的，就是你会主动去破局，而这是一个基本刑警的素质嘛，就是你肯定会不断想找突破口嘛，而不是坐以待毙嘛。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一些新的，就是比如说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公司，然后都是等着前辈说告诉你，就我有一套增长方法论什么的，是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说白了，就跟说的当年2015年开始那波。就是互联网的，就是从草根出来的那些跑出来的互联网公司，他们都没有什么方法论，其实都是靠就是跑出来的。
对啊，其实你做一个事情，其实你不应该纠结于方法论，因为你本来就在创业，对吧？
对，
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对，
所以你所有东西应该打破。对，所以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学会一个词叫数据增长嘛。对，就
是
你
什么意思？
就你得看很多用户的一些行为数据，然后去进行一个分析判断，然后说哎，用户好像是在哪个功能上面特别好一点，我们改进这个点之类的。对，那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完全不看数据，因为我之前也没看过这些数据。对、
嗯、
我们以前没有数据，我全是感觉。
那你就感觉对吗？
感觉挺对的，因为我当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每一个用户我都记在心里面。
我操，
对，
你就是开挂。
就我以前我们那时候用户比较少嘛、大概只有4-5个群，每个群大概400多人。
OK， 1000多个用户，你怎么可能都
记？哪个用户在哪个群里我都知道。
天哪，这个简直就是开挂。
然后每个用户我都做过回访。对，就你哪些地方你用的好，哪些地方你用的不好，其实这个跟以前走访调查是一样的。
对，
对吧？你访问一下周边邻居，哎，那天晚上有什么异响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样的，就把以前工作方法放进来就好了。
但是你可能比别人记忆力更好。
对，我这些记得比较清楚。
训练出来的吧？
对，就是很多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很多短暂记忆的话，你不停的在脑海里面反复嘛。
对。
对，所以就我会把用户的一些需求全部都回访掉，就每个用户都回访一次，然后一些需求我都提炼出来，他们会觉得哪个功能好，这个我觉得比数据更直接。
那你在你归纳的这个过程不就是数据吗？比如说你
就是我通过他们是用的数字转化率这些去进行归纳，而我是从文字
更细分一些
文字里面去体验嘛。
对，
然后每一个用户在哪个群里面，就我每个群的成员我都会看一遍。对，哪个用户在哪个群里我是有概念的，我就知道他是大概什么时候用的我们产品，然后他给我们产品提的什么意见。
这个其实非常，
对，我当时做用户运营的时候我就这样做的，我就感觉他们就说我是感觉真的好，为什么你没有数据给我呢，你是感觉？我说我每个用户都问了一遍。
那你其实比别人要拼呢、
我是比别人要拼，其实刚开始。对、
但对于你来讲就是正常，因为本来就是家常便饭。
到现在受不了，现在因为增长速度也挺快的嘛。那个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5个群，现在80几个群了。
应该不可能了。
然后我已经做不了这些事了。其实，如果你要我做的话，我可能会招几个人，每天你都给我去回访用户。看看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哇，你这个想法完全就是和互联网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很全新，包括我都没有这样想过。就是我可能直观的感受，我就是觉得啊，这个效率太低了。
对。
因为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冥想社群，然后我们当时就讨开会嘛，内部就是我说这个号的这几个人。就在讨论说最开始的这批社群就20人一个社群这种，我们收集他们的数据是应该要一问一答，就一个比如说一两个客服，就说白了就是我或者小胖，你懂的。然后去问他们一些问题，还是说扔他一个表格过去让他自己填。那可能其中的一个人他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扔你一个表格，我本来就是已经对这个东西就已经很不确定，因为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他可能就有怀疑，然后他还要这样子填表，他就会觉得很冷冰冰，就不喜欢，然后这样用户转化率就会很低。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说这个效率太低了，就是可能就没有必要嘛，因为你说白了你有时候你问一个比较复杂的，比如说你过去的冥想经历这些的，你说白了不是一个说能够直观就给到别人答案的一个东西，那这么一来一回很效率很低。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可能在用户运营上确实是值得参考的，就是可能在最初的时候还是挺应该去花时间在用户身上的。因为给他，对于你来讲他可能只是一个数据点，但是对于他来讲这就是他的体验，那就是他就是基于这个体验去选择到底是要用你还是一些其他的平台。
对，其实我本身的一种感觉就是，就你前期用户不多的基础上，如果你精力足够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听每一个用户的需求。
对
对，因为说白了你是做服务的，
对
吧，你的服务对象不是一张表格就能够去了解他的。
对，
其实我们社群里面很多人他都认识我嘛，就一些老用户嘛，其实都是聊过的。
对，
所以我们的用户在社群里面沉淀留存特别高。
你觉得跟你这种的方法有关系？
对，我是把用户当朋友的。对，我不是说我要去赚他的钱，而是说我在创业，然后我做的东西好，对吧，你用的好，同时我们是朋友，对吧。那如果我一旦要收费了，那你为朋友买单罢了，对吧。
那也不是，就而且像你说的，就是他赚到钱了，你也能够顺便赚到钱。
对，其实我们是提供服务给他，让他用得更好嘛。对
对，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就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他会觉得用户就是一个数据，就少部分的用户把它先放在一边，大部分的用户的数据我要用什么转化流程去把它 run 起来，去不停地提升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用户的转化率等等。其实那种可能是大公司的思维吧，我也没待过。对，但是我从零到一这么做起来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用户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对，你这个确实就是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没有就是这样的经历。但是对你说的一个点就是在于真的在就比如说，像脸书这种公司，就很多人现在就会抱怨说，你就把我当一个数据点，然后就卖我，然后帮我赚钱，然后我还是用你的忠实用户什么的。
对啊。
那可能其实对于这些选择某一个平台用户，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会选择一个把我当人看的用户。
对。
这个其实而不是一个数据点，只是说从你身上赚到钱，就可能你最开始你根本就不应该说想着是先要从你身上赚到钱，而是说怎么样先服务好。
我觉得服务应该是要贯穿始终的，在你有足够精力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去听取每个用户的心声吧。对，当然脸书那种就他用户集太大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了。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小的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定要把用户当作朋友的， 因为这些人是你成功的最基础的第一步，你连第一步你都不重视，那么你等发展到大了，对吧，这些用户你也不能够忽视他。其实说白了，对，就是人不能够去忘记最早支持你的人。
对
对，其实我对于用户的看法就是，他用你的产品，他其实是认可了你。
对
对，
当然，
那么认可你的人，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做朋友呢？对吧，他别人产品他都不用，他就觉得你好用，对吧，你不能够觉得自己牛逼，你看我做的东西这人来用，其实并不是，而是用户认可你了，他愿意用你的产品，那么你就应该从认可你的人身上得到更多好的建议，因为他是把心思放在你这里的，他会给你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就我们，其实我对于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用户在帮我们去做一些提的意见，包括我们 APP 上线，很多用户他本来他就是那种 iOS 的工程师啊，甚至有一些是小公司的 CTO， 他们都利用业余时间去帮我们做测试。
哦，那很难得。
对，然后去帮我们提一些 bug， 有些 bug 他们甚至会自己去找出解决方案告诉我们。对，
那这个确实很
难得。对，其实就有时候你会很感动，
对，
就你创业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感动的东西
的，
要不然你没办法坚持，因为你不知道你东西做出来到底用户是怎么想的。对，我其实最近听到很多我们程序员的那种同事会跟我说，我们做产品终于有反馈了，就他知道我做的东西，就用户给我的反馈是什么，
太重要了。
对，因为程序员其实产品是程序员的孩子，你知道吗？
对，
就孩子出去上学了，他又不知道成绩怎么样，又不知道老师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对吧？对，其实这个是运营和用户增长需要承接的东西，就是你把孩子送出去了，那运营跟用户增长就其实就是他家长，他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跟其他孩子相处的怎么样，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而这个点绝对不是数据可以代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告诉你，你孩子数学100语文100，那你觉得你了解他的全部吗？
对
对，其实更多的还是去观察他，去了解他，
他可能并不一定快乐。
对，但是你这种社区怎么说呢，只能是前期阶段小而美去这样去做。
对，
就像现在80几个群男，我也没有精力去兼顾，除非给我很多的人，我可能会做到这一步。
那你现在怎么处理？
我现在更多的是做一些直播，就告诉大家
AMA 啊，
不是 AMA 就是直播。对，就直接把我们产品放上面，然后我做直播，我告诉你这个产品怎么用，这个产品怎么用，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然后去自己写一些文章，然后再给用户去看。对，做一些内容上的输出，就广泛的这种内容的输出，然后告诉用户怎么怎么用。如果我在直播的时候你说你要有问题要问我，那我就直接跟你互动去解答。
所以你的工作内容是极大的被自己定义的，是一个自我驱动非常强的工作。
对，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怎么说，都是我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他们也给你这个自由度。
对，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成绩说话嘛，你做起来了，那么 OK， 你的方法是有用的，你继续做吧。如果你做不起来的话，你是没有自我的。其实我觉得价值是自我实现的，
对，
而不是别人给予的。
对，
别人给予的只是有限的价值，就会给你一个框，然后告诉你你在这里面实现你的自我价值。
你真的实现了。
对，如果你自己实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那么你的框是无限大的，因为你会不断的有新的目标促使你去把这个框做得更大，这里的是无限大的。
但是现在国内的运营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对啊，国内和台湾，反正讲中文的地方就我一个人。
那如果未来有，当然我相信你在景顿应该是有很多团队协作的嘛，就是你假如说你对于你招了人，或者你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共事的人，你们要一起，因为你现在是凭感觉嘛，就有一定程度上是凭感觉，那你觉得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协作和两个人一起决定策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会去慢慢的沉淀出来一套方法论，当然不是说一定就是一成不变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
就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具体的去想过。对
，OK，
对，其实我更多的还是怎么说呢？就数据分析这一块，你可以交给更擅长的人去做。
对，
而我只做我擅长的事， 这个其实从某种概念来说就是分工协作了嘛。因为我不擅长数据，就是你要去跑个 SQL 然后去查个代码，
那你可以要求他帮你跑，
对，我可以让别人帮我跑，但是你要我重新去学，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一部分时间去投入到更多的地方？
是的，
对，
当然
对，然后我也没想过从这个公司跳另外一个公司，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后一站，对，不成功、
这个、
变成人、
这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承诺。
因为我觉得人不要给自己放弃的理由，你不能想着没关系这一站我做不成我去下一站，那你永远在寻找而、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的把你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梭哈就是，
对，梭哈这种精神，其实在你真正找到一个值得梭哈的地方，那你是要赌一下的。因为你去看所有的那种成功者的那些东西，其实往往他都有一个阶段是在梭哈的。
嗯，
坚持做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梭哈，就别人都在否定你的时候你一直在坚持做自己，你敢说你不是梭哈吗？因为你做的东西旁边的人都不认可，
对，
那你不是在梭哈吗？你也是在梭哈。梭哈并不仅仅是在赌博，可是你坚持一个方向也是在梭哈。对啊，其实我经常跟就开会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就这些其他同事嘛，我说你不要给自己一个放弃的理由，你觉得你在这做不好，你在下一站就做得好，谁告诉你在下一站已经做得好？对啊，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到了一站，这一站如果具备基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的话，对，那么你应该在这一个地方坚持的去梭哈几年，对，实在做不起来了，那你可以得到非常宝贵的经验。为什么这么好一个平台我梭哈了三年还没有梭哈成功，对吧？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就你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失败，对，因为你今天不失败你明天也会失败，因为坑是很多的。
对
对，你要在很多坑里面找到那条路的话，你不掉几个坑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坑？
关键是人生其实就是很随机漫步的一件事情，就是所以就不要老是想着说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嘛，就是你在这儿失败你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可能会失败。
对啊，其实你要说你现在是你自己这么说，其实我也失败过。你看我高考只考了一个大专，对吧？然后只是说正好有警校可以选，然后我身体还可以被录取了罢了。对，如果你说在高考上那我也失败了，别人是读重本我只读个大专，对吧？
你本来是就是正常水平，是
正常分数线就是大专。
哦，你正常，那这个就不算。那你怎么定义失败吗？
定义失败就是你因为我一直都是重点班，我是重点班里考的最差的，那你说我是不是失败？
好，那你是跟别人比。
对啊，
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就是你看你跟谁比的问题。
对，因为我以前成绩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就下滑得很厉害，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进重点班嘛。但是就下滑得很厉害嘛，对啊，然后别人都是考中本，然后就你一个人考大专。
那看来你从小心理素质就很好。
对啊，我高考之前睡得着觉啊，并不是睡不着觉的那种。
不是，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年小的时候成功，然后可能比如到某个比如说中大高中或者大学突然不行了，他们心理的话就会很大。
嗯，
但是那三年
还好啊，
就还好，
对，
是吧？
因为我身边朋友比较多嘛，反正大家一起聊聊天就算了呗。因为从小其实就养成这种，就过去的事你不要想它，你想也没用，你挽回不了它嘛，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有时你是要善于总结，但是有些东西总结起来没用，那你就忘掉它好了。你现在总结啊，我那当时高考哪道题错了，
没有用，
总结了那没用啊，你又不能再考一次。
特别就是今天早上我还看到就有一本书叫《原则》嘛，就是 Ray Dalio 的那个，他就是我相当于关注了的有个公众号，然后每天会推一条原则，然后今天早上正好就推到了一条叫做不要过分的关注一些细节，就是可能人就是确实是要相信你记住的都是你有用的，你可能不记得就说明他们真的不重要，就既然不重要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必要去纠结，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吧。你刚刚说到的一个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在说你的高考，哦，在说在这个地方， 对，就是可能人有时候你反而不去想那么多失败了怎么办，而是就是想着把你自己放在这个里面，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意外之中的，意料之外的惊喜。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我觉得人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就你，然后你也不可能一直倒霉的，就总是会有一些转运的地方，对。但其实我自己总结下来，其实就我这种选择忘记的这种东西，也有坏的一面。就坏的一面就是跑了三八万的痛，你知道吧？就有时候有些坑，你选择忘了，你没有去总结它，你有可能再踩一次。
发生过的，
对，就很容易好了三百万的疼。就你之前可能踩过一个坑，然后你出来了，对，然后隔了段时间以后，又可能无意识的又跳进去了，对，这其实也是有弊端的。对，其实就我自己，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进化嘛。就是我可能从另外一个地方跳到这个地方，我也调节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些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嘛。然后也会把自己的精神世界给改变。对，我觉得人比较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改变。就你之前是一套定式思维嘛，然后你突然换了一个环境以后，你要把这个定式思维重新打破重组，变成一个适应你现在的一个圈子的一个思维方式。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痛苦的，对。
我最近有一个领悟，就是我跟别人说我其实，在上一期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跟 K 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后来就是这一两年，我就发现，当你真正意义上的接受了人都是会变的这一条很简单，但是看似很简单的东西，你可能人生就会过得更轻松，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有生命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你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会纠结于说啊，他当初是怎么说的，或者哎，原先他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没有办法去走过那个坎，但是其实，所以就我刚刚说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道理都懂，但是就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就是最容易纠结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其实当，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嘛，我就觉得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你让自己过得可能洒脱一点，真的就是先去从心底。能够坦然地接受人都是会变的，或者事情都是会变的这一点，然后可能才会有一些，就是让你生活不要那么痛苦那种开始吧。那你在做这些，就是包括北漂啊这种，就是说实话，我相信在其实身边的，就当时家乡啊，还有包括家庭身边的人，应该都还是影响蛮大的。你怎么？首先，怎么说服他们吧？就是或者说，然后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就可能我不知道。首先，我不知道他们支不支持你。然后就是，如果不支持，他们当时是怎么，就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其实你在一个小地方，然后你说你把公务员丢了，然后跑到北京来，对吧？然后住着一个小房子，可能摆一张床，然后洗手间无法转身的那种，对吧？跟在小城市自己有房有车这种安逸的生活，那肯定是没办法比的，对。然后老一辈也无法理解。对吧？这么安逸的生活了，一辈子不用愁，对吧？那你跑北京去干嘛？对，你不管说，我在这工资高啊，这他更不在乎，因为你在当地的公务员的工资，就警察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他职业特殊性嘛，他有一些补贴还比较高。然后你在我们那个小城市的话，也足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对。然后你跟他说工资这些东西，他不 care。然后你跟他说啊，为了梦想，那更加
更
扯
加呗，
淡！我靠，啊你他你都32了，你为了梦想，你早干嘛去了？对吧？
人要一辈子就是坚持不懈。
对，其实他们支持我，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爱情吧，我觉得因为爱吧，对，不管是家人对你的爱，然后妻子对你的爱。他觉得你既然这么坚持，那支持一下你好了。其实没有那么多很多原因，就觉得你自己家里人一定想的话，那你支持好了，对吧？对，没有特别特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你家里人，所以你不管做出什么，只要是正当的决定， 最后他都会支持你，
还是说明你的家庭关系还是很健康的。
对啊，他们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也是我因为我做很多事情我比较独立的那种，就我自己下决定那种，所以我这样下了决定以后，他们觉得你这样已经下了决定了，对吧
？OK，
就交给你去决定好了，免到时候你来怪我们说啊，你看当时就是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你怎么怎么样，你没支持我之类的。对，他觉得既然我考虑好了，那就支持我好了。然后加上，就我老爸他也会比较追踪我的吧，他就好像我们老板也比我们老板还勤快，每天一问、用户正在怎么样啦、今天
就跟你老婆。
然后就跟我
三天中
老婆三天中你三天抓人够不够啊，其实这种关心嘛就是每天都问每天都问，我说你别问了，我们老板一周才问我一次，你每天都问我好烦啊。其实就说你说他们不担心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你从他平时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对，但是最后他还是支持你，就其实就是因为爱嘛。对，你的父母爱你，你的妻子爱你，对吧，你也爱他们，你出来北漂说白了最本质的特点就想成一番事业嘛，衣锦还乡嘛。
对，
你说为了梦想加大空嘛、对吧，本质还是说想做一点自己觉得不一样的事情把它做大，然后这辈子觉得哎值了，对吧，你看我又做过警察又创过业还成功了，对吧，可能四五十岁可能四十多岁吧退休了，回去做一个在我们的小地方也算是财富自由之类的一个、对，一个小老头之类的，我觉得这辈子值了，就是想追求一个生活状态嘛，然后你才会出来这样不满足嘛。
但是你会就是有这种确定的想法你是想回去的。
对啊，我跟我们老板也说啊，我说创业可以，我说创业这些都可以，等成功了我就回去了，那你不留下来继续，我说守业太难了，我说以我的知识储备我是不适合做守业的人，就你创业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对吧，但你守业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你加入的时候你就已经这样想清楚了。
对啊，
那你真的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啊，因为我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就你要去守业，对吧，守业的事情就你做得很大了，然后你可能那个时候也许是一个高管之类的，对吧，你相应的承担责任也很大，然后你的知识储备到不到那个地方，你的认知到不到那个地方，对吧，你的学习能力能不能够支撑你到那个地方，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有清晰的认知的。对，我也是开玩笑，我说守业，我说如果创业成功我就回去了，我说守业我就不守了，我说免到时候你们削我权，我说你淘汰我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兄弟了，对吧，
对，
然后到时候你要削我权，大家到时候搞得面子上都不好看。
你对人性还是很有很透彻的了解的。
这个看过嘛，对吧，对，然后很多那种历史上的书籍，
对，I mean所有的事情都是
皇帝当上去以后你身边大臣你自己不退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你退，因为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你不要以为你打仗的时候牛逼，那你治理的时候也很牛逼，这又是两套思维，但你年纪摆在那儿的时候你已经无法再去转变你的思维了。
对，
因为你很容易固化。对，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创业成功了我拿钱走人。
你这个思想真的很透彻，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发现身边一些就是所谓的又信这个又去参那个的那种，可能他们会去想去总结啊或者什么一些从书里面，就包括是可能佛法或者就是随便那些所谓高大上的东西，但是感觉你的一些朴素的认知是很就是相当透彻的，我觉得你把很多事情看得还是挺明白的，你也活得挺明白的。
因为不是有句话叫以史为鉴嘛，就你看很多人历史就会作为一镜子不停地照射你，以前工作经验我就看了很多面镜子不停地在照射我，所以我最后我总结我自己其实也就是这样了。对，因为没有谁你可以说你做这个也厉害做那个也厉害，
是的，
你又不是超人，对吧，
对
对，超人最后还不是被打死了。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难，就是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从你身上却一直能够就是还挺调和的，就是你一方面对于你擅长的东西你有自己的坚持，而且你会很勇敢的去做出一些尝试，但另一方面可能你对于你觉得你自己不行的地方你又很敢于承认自己不行。就是
我觉得人贵有自知之明吧，不要总觉得自己什么地方都很牛逼，你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对，这样子你跟认可你的人对才会更好相处。因为有些认可你的人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地方不足，但是你自己一直意识不到，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会让你的朋友很为难。所以我总所以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反正我觉得我不行这是事实，你承认他其实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作为你的朋友他也知道，对吧，这样对于双方的相处更舒服一些。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创业成功了我就走，那我跟老板跟其他人都是朋友，因为我没有更加激烈的冲突了，对吧，那我们大家还是朋友，没必要说如果说是创业成功的一般老兄弟最后因为守业的问题造成什么矛盾，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对，我觉得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没有什么说丢面子的地方，反而会让你更有面子，因为大家会很清晰地认可你这个人，知道你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你反而是有面子的。我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人，你自己地方不足你要去逞这个能，你会给你的朋友错误的判断，反而会在后面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关系的冲击。
所以在刚开始加入的时候你告诉他们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其实并不是逞能，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第一个我觉得我能够做得了
OK。
对，第二个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不要坐等靠嘛。第二个我觉得我要主动来做，这样子会给别人一个了解你的机会。就你跟陌生人在一起的话，要么是对方掌握主动权，要么是你掌握主动权，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进行下去。
但是对于守业来说，
对于守业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不适合成为那个人。对，
更根本的不是因为放
对，然后我就不会说我要去尝试一下，因为你每个人会有个自我评估嘛，做不做得了你在做之前你会有一个评估，这个可能是以前我们工作习惯，每一个事情你做之前你得有一个评估，要不然酿成了什么差错的话，对吧，你会有一个这样的评估的。所以我也会在做事之前会有一个评估，就这个事我做不做得了，我会想一下，对，然后再去做。
你以前是很喜欢看历史书吗？
也不是吧，对，就会也看一点，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好，所以我看过的东西会有一些会记得，然后加上之前很多的那种经历造成。但是其实我个人我觉得我思想境界是比较混乱的。对，
什么比较混乱？
思想的精神世界是比较混乱的。
OK。
对，我一方面我会觉得我自己对自己认识的很清晰，然后一方面又会陷入一个矛盾状态，觉得我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清晰。对，就我说啊我不想守业啊之类的，那可能到那个地步我又觉得我能行，也不一定。
对，人是会变的。
对人是不会变的，然后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也是比较矛盾的，这个也是我比较痛苦的地方，这是因为以前造成的。然后我不说了，就你肯定会经历一个很痛苦的阶段，就是怎么样把你以前的一些东西给丢了，形成一套自己新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去突破自己，如果你突破不了，那么就一直在原来的一个境界吧。
但是也是可以自洽的，因为你可以通过不断的重新自我评估来做当下的决定。
对、啊、
因为其实你现在去做十年以后的决定这也不现实。
对，
没有人，就算我就是说很多细节的规划你也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十年之后你可能都忘记了你这个细节的规划，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有时候就你其实怎么说呢，就谈了这么久，然后其实我对自己的这点点滴滴好像说得头头是道。对，但你隔一段时间你要我去做一个自我的不断的反省去升级，然后我又会有惰性， 其实这人就很矛盾的，我是觉得，对，我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会有一个清晰认识，但是你一方面去督促自己去不断去改，但是我又会有惰性，我觉得人就是很矛盾的，没有，就我觉得没有哪个人会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不矛盾的，会一直都会很矛盾。
嗯，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在这个人他对自己有足够透彻的思考吧，可能很多人未必能够想到这一层。
那可能简单一点，反而精神世界干净一点。
对，但是那种的话他可能从一开始他就不会选择这种，就是像你做的这个转身和选择，就职业上的转变，就是一个很自我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你是因为认可你当之前做过的你的能力，就是你觉得自己在这个都能做，为什么我可能更简单的一些事情，或者不是更简单的，就另外一套，但是可能在一些根本上还是逻辑相通的性为什么不能做。但可能另一方面你也会有，就是说在对于未来十年以后成功了是否能够还能够守得住这个疑惑，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嗯，
就因为说实话人对自己最近的东西你肯定是有更确切的评估的嘛，所以我觉得你前面说到的不要去多想想太多，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就可能很多事情你去想去说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只有做了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对啊，开始的时候 J 跟我说，觉得我给他，因为我其实从来不去筹划，就是我们这种播客会聊什么，但是因为基于我们探讨的内容其实还是蛮有一些是有敏感性的，我就跟他大概说了一下，然后他看了一下说这些东西半个小时就能讲完了吧然后我说不会的不会的，一定可以。对，那我觉得就是在最后我还是想聊一下就是一些更偏生活的，因为我觉得不少北漂可能有同样的经历，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听起来挺温暖的，或者说是挺有共鸣的。你多久回一次家？然后你去怎么样去调和这种距离上的矛盾？
多久回一次家？一般那种节假日的话都会回去，然后可能会抽一些双休日回去一下。
嗯，
对，其实回的不多，我其实对回的不多，一年的话可能跟我老婆见面的日子不超过30天吧。
这么短？
对，很短。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会每天聊微信，然后视频，晚上只要有时间的话会视频。对，就这样，
还是蛮简单的。
对，对，这东西我觉得我也做挺简单的，没有说搞得特别浪漫，比如说写一封什么纸质的信啊，
就
寄回去啊，
太夸张了。
搞比较浪漫的那种没有，就节假日寄在心里面，弄份礼物就好了。对，
那其实这个也挺难得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对，关键还是放在心上吧，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一点，我觉得好比较好一点。你要说经常回去啊怎么样，并没有。其实
明白，所以其实有时候找到一个能够愿意支持你的梦想的人还是挺难得的。
对啊，挺难得的。是啊，他还是警察。
那为什么他会，你说一开始不太能理解？
因为他自己没有特别的去做这种里面的工作，因为女孩子在警察里面她更多是做内勤，
OK，
男人做外勤，所以中间有很多其实是保密的，又不能说，
就整个机构之间，就像你说的部队的你也不会知道，他可能也不会知道你的具体细节。
对对，是。
明白。对，我觉得今天其实基本上还是聊了挺多我没有想到会聊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是我做过的对我启发最大的一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朴素的道理，就是真的不是说从某个书本上就是你会学到，你会发现可能真正在人生的一些经历之中，你就会慢慢的 悟到，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会发现可能身边就是一些跟你可能非常相似的，或者说是就是最看起来很平凡的人，其实他可能对人生都有很透彻的认识，然后活得很明白啊。我觉得作为这一期节目能够让就是我们的读者说错，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听到这些平凡人的生活，其实也是然后发现其中的伟大和闪光之处，我觉得这一点就让我很满意很开心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对，看着今天的谈话还是契合了主题，残余宇宙维修的精神世界的探讨。
没有，就是没有刻意去追求嘛，主要是你也是随便说的，但是
是啊，
对，我觉得还是蛮有启发，对我自己也很有启发。
我觉得谈了一次以后，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次提升吧，因为你在谈的时候，其实也在总结自己，对。
是的，那好吧，咱们就下次再聊，谢谢大家，
拜拜。かけがえ